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还是在申命记，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系列。刚才已经读了1到6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正道的经文，意思也是很清楚啊，义和恶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的专业里有一门课叫自动控制原理，好像是这样的啊，非常难，而且教我们的这老教授呢，是我们学校号称四大名捕之首啊，非常严格，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特别难。最后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其实考试完呢，按照卷面成绩来看，其实所有人都挂，但是教授最后呢，也不能全班都不及格，对吧？法外开恩，规定是29分就是及格了。于是那些考到29分的欢呼雀跃，然后就开始嘲笑那些28分以下的，是吧？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在嘲笑迦南人这个校园本，对吧？一模一样的事情，这个就是说明了人性，人的骨子里边就是有一种自以为意的这个倾向。像这一类的故事有好多的版本，咱们的成语叫做50步笑百步，是不是？大家都是逃跑，都是逃兵，你说你乌鸦骂猪黑，你说谁比谁好呢？结果这个我就逃了50步，他就说你看你逃100步，就这个意思，对吧？或者以前也看那个说什么小明上学，老师问他说，问全班同学说骆驼几条腿，大家谁也没见过骆驼，结果大多数同学都回答骆驼两条腿，他说骆驼三条腿，结果他得奖，因为更接近标准答案，是吧？骆驼四条腿。所以你看，你回答骆驼是三条腿，你就觉得你比回答只有两条腿的就更接近真理，但其实都是错的，跟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人的心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对自己的误会就是太深了，习惯于去跟别人相比来获得一种存在感和骄傲感，而且他一般而言不会跟好的比，他偏偏要跟他不好的比，对不对？专门跟那个最不好的比，说我比他还是强的，这样来刷这种存在感。所以咱们经常大家知道有一个我们改革宗信仰的有一个教义，叫五要义，对吧？五要义的第一条就叫做人性的全然败坏。人性的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呢，其实就个人而言，指的就是说你人性的各个层面都被罪玷污了，你的理性、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如果是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说，就是全人类都是罪人，或者说全人类都是坏人。如果非用今天这个经文的叙事方式，所有人都是坏人。再换句话说，以前我也提过，就是我们都是垃圾，只是分类不同，对吧？这个叫做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第一节等于就是说，好像吹响了那个进军的号角，对吧？摩西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要进去得着迦南地的时候了，我们要横渡约旦河，赶出这些散送民。什么叫散送民？我们在第一次的正道的时候就讲了，对吧？指的是这群到了末期只会吵吵闹闹的这群迦南人，然后把他们的这种高大坚固的诚意拿过来自己住，拎包入住，是不是？不用从头再盖这些诚意，人赶走，地留下。第二节呢，就引用了当时的一个成语，说你们知道这个亚拿族的人吗？又高又大，对吧？而且你们还听过有人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俗语成语，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是符合曾经的事实的。我们知道迦南人曾经是很猛的，对吧？很能打的。亚纳族人又高又大，个个能打 NBA， 是吧？都是那种又高又膀的类型，而且整个他们是曾经是非常强大的。虽然说迦南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但是迦南诸城邦之间也经常彼此去攻打，在这种彼此的作战当中，各个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是吧？都是身经百战的。 所以说那当年是曾经非常强大的，那绝对是犯我迦南者虽远必诛，是吧？啊，结果现在呢，他们气数已尽了，因为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要，这句话很有意思，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意思就是说你先别动，神要身先士卒，第一个进迦南，要先去征战，啊，先去征战。所以上一次我们分享过，有黄蜂，有瘟疫，还有其他的冰雹、闪电，那些东西都是神的一个先行的打击。可以说，当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实际面对敌人的时候，正如同后来有一个妓女喇合所说的，我们的心就消化了，对吧？他们听到风声的时候，心就已经消化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已经是士气全丧，元气大伤。当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就等于是在打扫战场一样，就像打扫战场一样。正确的一个观感，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上帝是那个最最猛的那个拳击手一样，然后以色列人呢是底下的后勤人员，上帝在台上把敌人一拳 KO 击倒，你的工作是把那个人抬走，抬到场外，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抬还是要抬的，也挺沉的，但是击倒的工作其实不是人来完成，是上帝亲自做的。但是你要注意，这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有上帝做的事儿，人也有人做的事儿，各自要做你自己的事情。上帝不会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包办，他就是要让人去做一些人当做的事儿。当你这样去做，你就是在干人事儿，是吧？要不然你就是说没有尽人事，你尽人事再说听天命，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工作他是先行的，而人在后边要去跟，这个跟就是刚才说的像打扫战场这样的工作。所谓的打扫战场，也不是说让你就去收尸去，实际上也有征伐，也有战争，但我说的就是他的元气大伤，他的士气全丧，这个是上帝已经把他等于是卸除了绝大多数的武装，对吧？让人进去去打。不过呢，前几章包括前几次的正道，我们的重点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就是似乎我们是在尽量的鼓励，对吧？也就是说前几章其实是写给那些胆怯之人的，曾经他们非常的懦弱胆怯，不敢去打仗。但是相对而言，第九章开始，可以说至少这一章是写给那种骄傲自大狂妄的人啊，所以说跟前几章有一个对比。我们上次就提到了，以色列人在他拎包入住啊，进入迦南地之后，很快他就会洋洋自得，自得之后就自满，自满之后就自大，自大之后最后就会达到一步叫做什么？自义。就如同在经文里说的，当摩西说你们心里不可说，这其实是个预言，也就是到时候他们心里一定会这样说。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没有多久，就发展出这样一种自义的神学，是说耶和华把我领进来得这个地是因我的义，是因我的义。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就好像希腊神话里边那种看上自己水中的倒影就爱上了自己的那一个纳西索斯一样，这是一种很自恋的行为，对吧？他看自己觉得自己老美了，觉得自己老正直了，特别好，我因为这么好，这么圣洁，这么公义正直，所以耶和华奖赏我，让我得着这片地。这个听起来还挺好像某种角度上还自圆其说，但是摩西在这里预先就警告，这是很糟糕的，很可怕的一种神学，也是很可怕的一种哲学啊。以色列人真诚的开始认为，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得来的，我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是吧？全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上次已经提到，这就是叫做救恩论当中的阿米念主义泛滥到了其他领域的这种表现。上次说的阿米念主义 就是说，有人认为人的得救是你和上帝合作的结果，上帝出救恩，我出信心，这是个合资公司啊，顶多是你的股份比较大，但我也有控股，最后的得救是神人合作。我说这是一种很邪恶的，这叫做救恩论中的阿米念主义。我们相信这一切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造成的，对吧？不是我们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救恩的。虽然说这个只是在探讨救恩论，但是这种思想会渐渐扩大到了很多别的地方去。比如说德加南地，他也会开始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好，我被拣选，我为什么被拣选？你没被拣选，因为我还是好嘛，对吧？我还是比你好吧，至少。上帝矮子里边拔大个儿，那我至少比你大，对吧？我比你强，我被拣选。这就是我们五要一当中另一个叫做无条件的拣选。上帝拣选你不是根据任何你自己的外在或者内在的可见的不可见的条件，是唯独出于上帝的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也好，甚至于我们基督徒也好，都太容易忘记一件事儿，就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你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没有什么是你天然就拥有的，都是神赐的，因此你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甚至于我发现最近在网上流传着所谓叫有一个叫做段子吧，叫做灵魂六问，有谁听过啊？我觉得这个都比阿米念人的神学更接近真理。我说配钥匙的师傅见你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配吗？算卦的说你算什么？食堂的师傅说你要饭吗？啊，然后说什么上百的分类收集垃圾的阿姨说你是什么垃圾，是吧？快递小哥说你是什么东西？滴滴司机说你搞清楚你的定位没有，是吧？哎，你看听这些人笑是笑话，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就是根据人那种自然而然就有的倾向，成王败寇，是不是？成王败寇的意思就是我赢了，我就是王，我就是道德楷模，我自动就站在了利益和道德的两个双重制高点上。你只要输了，你就是贼寇，你就是坏人，你所做的一切都被抹黑被抹杀。这个我们应该不是很费解，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对吗？咱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然而这个的确也不光是我们的专利，你发现以色列人也这样，迦南人别管你曾经多么辉煌灿烂，你败了，现在我赢了，我为什么赢了呢？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的这个事情，我解释的结果就是耶和华让我得胜，因为我好，因为我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边原文的以希伯来文义这个字含义很多，咱们中国人一般夸谁夸到最大，一般就是说好，喜欢用好这个字，是不是？好也包含很多意思，但以色列人不爱说好，他说义，义义就包含着说忠诚、清白、善良，善良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好，是吧？包含着很多这个因素。所以他说我这个原文说是因我的义，原文直译叫是因我义，是因我义。哎，我在这儿也经常听到，有一次去理发呢，理发师也是先是痛骂了别人一顿，这个得罪他，那个得罪他，这个伤害他，这个伤害他，后来呢转而不知道加出个什么事儿，就开始说我这个人吧，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这是心善，我这人好啊，我好啊，是吧？所以我才被受这么多欺负等等。你看我好，这个以色列我义啊，一样的，就这种说话方式。因为我好，所以我赢了，我以德配天，对吧？我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所以让我得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成功神学最早的版本，对吧？这就是道德主义最早的版本，这就是大儿子的直系祖先，是吧？就是大儿子和浪子那个。 你会发现这个和我们东方的这个思想非常像，从周朝开始，周公就是以德配天这个思想，我表现好，商朝的人表现差，所以把他拿下，我上位，以德配天。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周公治国理政思想就有这样的因素，对吧？就是有这个因素在的。不过其实我看古书，我发现咱们古书还是挺老实的，《尚书》里边就写的说商朝为啥灭亡，叫做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商罪贯盈，贯盈就是恶贯满盈那个成语的来历。恶贯满盈意思就是古代那个钱不是穿串吗，对吧？中间有个馅儿，然后呢这个是越长越长，那个馅儿烂了，这个东西就垮了，恶贯满盈就这样的意思。这简直跟《新命记》里面的说法是一模一样，商朝人恶贯满盈，罪大恶极，天命诛之，上天要把他灭掉，就跟这里一样，上帝要灭迦南人，不是因为你犹太人好，而是因为迦南人坏，对吧？是因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你的义。如果说一个什么商朝被灭，他是恶的，这是不假，但那并不代表你就义。考29分的这个你是过了，那只能证明28分他确实是不该及格，但也不代表你真的及格了，对吧？你是比他好一点。所以正常的来说，以色列人也好，或者其他那些执行天命的人来说，你应该知道你是神的器皿，你是神手中的一个刺棍，是神的兵刃、鞭子、剃刀，用来去执行审判的，执行天诛的，执行天谴的，对吧？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手中的这根棍子就好像有自由意志一样，他打着打着打得开心了，就渐渐的忘了是神在操纵他在打，他觉得是他自己的力量在打，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特别好特别厉害，这就从神使用的棍子就变成神棍了，对吧？就出来一种怪异的神学了。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不要觉得是自己义，而是说对方恶。这里边的恶这个词，恶这个词啊，不是因为你义，是因他们恶。恶，希伯来文的这个恶的词恰恰就是义的反义词。咱们爱说好坏是吧，善恶，但是希伯来人讲话就是义和恶，恶就是义的反义词。哎，这个是不折不扣的字面意义上的反义的这个词，是吧？反义词。所以恶原文中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叫做专门干坏事，这样叫做恶；第二个意思叫做被定为有罪。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义和恶是反义词了，对吧？义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被宣判无罪，是吧？我们说因信称义，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因着基督的缘故，你被认为无罪了，这叫做称义，对吧？所以同样恶的意思就是被定有罪，并且你是常常在做恶，专行恶事，这两个点就叫做恶。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被定有罪或者专行恶事，这个判断的本身就是要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让一群人自己来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在专行恶事，对吧？他也绝不会觉得上面我们说的那些灵魂六问有什么意义，你配吗？我当然配，你算什么？我这人好啊，是吧？他不会有产生那种认罪的概念。我想咋的就咋，不用你们这些外人说三道四。同样，如果说没有人类之上的一个权柄，也就是上帝，你说谁能定谁有罪呢？你用你的法律定我有罪啊，
我还用我的情况，我的国情定你有罪，对不对？谁骂谁呀？你觉得我错，我还觉得你错呢。你可以黑我，还可以黑你呢。如果没有一个绝对公认的标准，你说谁能定谁有罪？谁都会真的认罪，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边就已经在显示上帝的存在。而且恶之所以为恶，就代表恶人会首先说义人，你才是恶的。这就是一个重点了。我看一些古文，在马王堆出土的一个古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皇帝不念了啊，这个古文很复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皇帝和蚩尤大战，战胜了之后把他捉住之后怎么办呢？把他的皮扒了，做成箭靶子让人射，射多的射中的给奖励，把他的头发剪下来装饰到旗杆上，挂在那儿飘舞，把他的胃拿毛填上当球来踢，怪不得说足球我们先发明的，往一个坑里踢，踢进去多的有奖，骨头剁碎了掺到肉酱里，天下的人都来吃。而且他是以上帝的名义这样做的，然而上帝说你不要这样做，但是这位皇帝的回答说，不要破坏我立的规矩，不准把我的给你们的肉酱倒掉，要不然就是在扰乱民心，就是在背叛我，你废坏了规矩，扰乱了民心，弃绝了天道，你这就叫做反义逆时，你这样敢违抗我的命令，你就是恶人，你反义。所以你发现这样残酷的做法的人居然会说你才是反义，你敢不吃这个肉酱你是坏蛋，你就知道这个颠倒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做法在古时，咱们以前好像分享过迦南人早就干了，对吧？他们的邪恶只在这个之上，这里边当然是有某种隐秘的传承关系的。迦南的恶罄竹难书，特别特别的多啊，各种各样的恶。咱们今早读的经文虽然不是他们面对的迦南人，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自古以来什么传统，对不对？异人罗德到那个城中，这还是异人呢，都已经沾染到了一种很邪恶的一些做法，是不是？更何况那些实际被刘皇所灭的那些人，你已经了解他们平常怎么办事，对吗？同样这个时候的迦南也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的。我们想说的是，上帝说灭迦南是因他的恶，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吧？再解释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提过，迦南各种各样的邪恶，但是其中的万恶之恶，恶中之恶，最被上帝恨恶的是那个摩押人的和整个迦南人后来都拜的那个邪神叫摩罗。摩洛邪神是最被上帝恨恶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叫做是尔米金火那一个。这个摩洛神的形象经过考察，大致上就是那个牛魔王的形象，就是一个坐着的伸出双手的一个牛魔王的形象。实际的所谓儿女献祭的仪式呢，他是拿铜铸的这个像，是把他的手烧到滚烫，然后把刚出生的婴儿放在这个手上烫死，然后再扔到火炉里面烧。在这个过程中，周围有很多人拼命的敲锣打鼓，就是为了掩盖婴儿的哭声，也为了渲染那个气氛，让人进入一种亢奋的被邪神所笼罩的那个状态里面去。所以这就叫做万恶之恶啊！这种邪恶你可以想象，这是可见一斑，不能把它一个个的挨着说，对吧？就是迦南人整个就是在这么办事的，这是他们的宗教生活。谁这样做算是那个最最有就好像是最虔诚的，对他们而言最圣洁的，最有牺牲精神。当然这个是把孩子当成了死祭，也有那些孩子并没有直接被烧死在这个摩罗的手上，但是他被献为活祭，也同样是在这种邪恶的假神的思想笼罩之下，他渐渐长大成人，就成了索多玛式的那种市民少年，对吧？
他现在被活祭之后也许更可怕，因为他自己也成了魔鬼的代言人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恶真正的长大了之后，全民陷入了恶中之后，那一种的污浊和恐怖就是很难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象。以前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邪恶的东西呢，它一开始是邪恶，后来就变成了恶心，恶和恶总是混杂在一起出现。当它力量比较大的时候，它就表现为恶更多，它去破坏、杀害、毁坏。当它力量微小，其实干不过人家的时候，它那个恶的那个面、恶心的那个层面就更多，就是一种污秽，一种让人觉得很恶心、很猥琐那个状态。以前咱们说过，摩押王是不是城头献祭，对吧？把自己的儿子要杀在城头献祭，把以色列人觉得就很恐怖、很恶心，退兵了这样的。后来我想，其实这种事儿真的是罪人的心里都是无师自通的，无师自通的。我就想起一个小事儿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吃雪糕哪像现在买个冰激凌那么容易啊，可能3毛钱一根雪糕，那个香蕉雪糕那很珍贵的，我攒好几天的零花钱能买一根。买一根呢就想了一个问题，同学跟我要说我咬一口怎么办，你又不好意思不让他咬，但是你咬了心疼，所以一般大家的常规操作都一样，不光我一个人这么干。买完之后先缩了一遍，当着他的面缩了一遍，人家瞅老恶心了，没人跟你再要。哎，你发现这种事儿是不是跟刚才说的磨牙人的做法差不多？这个叫做自我污秽之后，别人就躲着你走，然后你就觉得暂时你就安全了、安逸了，但时间长了，你其实被人定位，这个老恶心，就这样的，对吧？所以我说这两者是交替的。迦南这种诅咒，至今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那是存在的。你光听着觉得说到底什么恶啊恶啊，你是玩文字游戏，不是。比如你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因为自己这论文交不上，以选修科要挂科，他就敢直接举报他老师。你敢侮辱我国伟大的四大发明，是不是？直接老师停职两年，你能想象这种事吗？这叫恶还是恶呢？我觉得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吧？又恶又恶。还有人能够翻墙出去来理直气壮地捍卫我们有墙的自由，这都分裂了，是不是？还有现在你要开个法拉利，你都连爱国的资格都没有，对吧？或者人家那边喊口号，你只会骂脏话。我发现这是今天的新四大发明，对吧？你会发现这些人这不是天赋异禀，这是天赋异禀存呢、啊、这是脑子里是什么东西，对吧？现在他是青年人，他尚且是这个样子，你能想象等他到40-50岁，他掌握了权力之后会怎么做事？他有权力在手，就不是恶心了，就真叫恶，叫邪恶，就这个意思。我们说迦南人的恶，或者说这个罪人的恶，这个世界的恶，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因此我们当得的是审判。但是转过来说，你可不能因为迦南人恶就自动证明了以色列人是有义的。实际上说以色列人你一样不堪，就像我们的考试自控自动控制嘛，是吧？你挂了那的确说明你学得差，但你自控过了可不代表你自控能力强，那只是代表老师开恩了，是不是？不是你学得好。所以圣经对于这种很不堪的这种犹太人、以色列人有一个专用的形容词，说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大家也很熟悉这个词吧，对吧？上帝经常的骂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我这几天也一直应着景象唠嗑，是吧？但是圣经里说的应着景象不完全这个意思啊。游牧民族说应着景象，是从对于一些牛的观察得来的，就是说有一些牛就不听话，很犟很倔， 你给他套那个绳啊，或者是说套那个轭，他都不听，应者景象。有人我看一些神学家和一些注释啊，他们考证说牛为什么会应着景象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情况是他如果长期背负着过于重的那个重轭，他这个脖子就永久性的损坏压坏了，可能是强直性什么颈椎炎之类的，就是硬。第二个情况呢，就是顽梗悖逆，就是不肯拉任何东西，这两种情况它都会叫做硬着景象。你会发现它实在是像极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一方面吧，他们背负了埃及400年的重轭，对吧？他们固然一方面很可怜，但是那个话真的是很准的，可怜之人怎么样，必有可恨之处。那个常年的重轭压之下，他们的心其实已经埃及化了，那个金牛就根本是在他心里的。所以说当摩西不见了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要造一个金牛来办，对吧？而且意味深长的是，上帝第一次称呼以色列人叫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在他们造金牛之后。你造的那个金牛就梗着脖应着景象，所以上帝说你就是那应着景象的百姓。罪人的身上本身就有违抗上帝的那个属性，就是服不下来，所以这种罪的带来的恐怖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人天生的心里的罪就是反抗上帝。然而当你被埃及法老那种邪恶的统治镇压，压制了你400年三四百年之后，你并不会因此产生了我要反抗法老的想法，而是被压坏了，你的脖子就硬了，硬到了一个程度是干脆谁也不听，或者说只有那个用暴力对你的你才听，温柔慈爱对你的你反倒不听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状况，应着景象，也是本段咱们的这个申命记9:1-6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这个形容词。你们本是那应着景象的百姓。箴言书就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我说这一句话简直就是以色列简史，对不对？以色列全部的历史就这一句话可以概括。所以自认是选民的人也一样，如果故意应着景象，拿头上的角去抵触基督，抵触伤害弟兄姊妹，那不叫砥砺前行，那是在伤人，对吧？所以这样的败坏也必顷刻到来，无法可治。所以我们的总意就是在说，迦南灭亡是因自己的恶，但是以色列人得着迦南却不是因为你的义，因为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上帝对人最正确的一个描述。那么到底是怎么得胜的呢？人为什么会得胜？我们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迦南之恶，刚才已经描述了很多了，因着迦南人行恶，上帝才使用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行恶呢，上帝也会再兴起外邦人把他们赶走，对吧？这是不是就是后来的历史，亚述巴比伦，对吧？就是被神兴起来把同样作恶的以色列人赶走。所以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上帝为什么领他们进迦南，是因为上帝纪念与列祖的约定，纪念那400年前的亚伯拉罕之约。上帝是那守约的神，上帝不会说这400年前的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份过时的无效文件，对吧？他永远会纪念他的约。上帝的爱
就体现在他守约，守约使者啊。换句话说，上帝对以色列人就好像是在这么说话：我爱你，但是与你无关。我爱你，与你本身无关。你并没有可爱之处，事实上印着景象非常可恨。我之所以爱你，这个就好像熊孩子是吧，是因为跟你家大人有约，是因为跟你父母跟你祖先有过约定，就这种对吧。你本身并不值得被爱，你也不配被爱，你什么都不是，印着景象的表现。这就是救恩的真意，是一模一样的。何以得胜，你完全可以变成我们何以得救。我们何以得救，一方面那些下地狱的罪人真的是恶，上帝绝没有亏负他们，上帝不欠你一个天堂，对不对？你就是恶，按照你的恶，按照我们所有人的恶，所有人都该下地狱，我们都是渣男人，就这个意思。然而上帝却跟基督有约，他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上帝因着这约就爱我们，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义，而是因为基督义，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基督的好归算给我们。真正在基督里边得救的人也会得胜的，真正得胜了的选民，他是愿意低肩负重背负基督的恶，因为主耶稣是不是说过我的恶是轻省，对吧？背负他的恶不是像背负法老的恶那么痛苦困难，给你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让你再也无法顺服任何人。基督的恶是你在背，但是上帝加给你力量，你可以背你的担子，上帝给你的担子你可以担得住，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神得救，然后得胜。而至于那些不愿意来到基督面前的人，他如果不能背负基督的恶，他就会继续印着景象背负自己400年或者4000年的罪恶，被罪的重恶压在他的身上，继续自己去在那儿扛，罪无可恕，只能等候审判，因为他在这约中无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上帝拯救的意思。罪人就是印着景象到底，他也会去攻击侮辱伤害神的选民，直到死到临头也不会悔改的。所以他以为他有自由意志，那些自由意志顶多是让他选择自己的死法，怎么死，死的时候你的棺材可以自己选，你要翻盖的还是滑盖的，是吧？但是那个于事无补，总之下地狱。而真正的得救和得胜是来自于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相结合起来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固然是神爱的子民，是神的葡萄树，而迦南人都像恶鬼像恶魔一样很邪恶，这个不假。但是你要注意，如果离开了耶稣的义，我们开始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你还说依靠上帝去战胜魔鬼，还是要来倚天屠龙记？未必，能不能被那个龙把你倚天给屠了，那都说不定，对吧？你如果不是真的依靠上帝，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自己有义，这就坏了。迦南人固然很邪恶，但是我们的焦点也不能就盯住迦南人，不能总盯着，对吧？他们这么坏，他们那么坏。你盯的时间长了，有两个坏的结果，一个是你盯的时间长了，你会被他侵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凝视你，你渐渐被他改变。第二个就是你在长期的盯着恶的时候，你就会由着罪性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我很好，因为你总跟最坏的比，对不对？你怎么不跟基督比呢？
你怎么不跟天国的选民比，跟那些伟大的历史上的圣徒先贤相比，对吗？当你跟那些相比的时候，你会比较谦卑，比较自然，你的谦卑比较容易，你总盯着别人的恶，通常来说不是太好。这不是让我们对恶忽视，而是说真正的重点还是要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不做什么，是要成为什么人，而不仅仅是不要成为什么人，对吧？要正面的来说事，正面的来生活。就算是有一些人被献为邪神成为活祭了，那我们这个被献作真神成为活祭的人更应该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的灵魂，尽力的去挽救他们失丧的灵魂，把主的一切吩咐都来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说耶稣是那个真理，然而认识他的真理的意思就是说，这世上一切的真相你会在这真理当中看清楚，而所有的真相的第一步是你自己的本相要认清楚。我们的本相就是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在我里边没有公义，我可能偶尔是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要跟上帝的标准相比，我仍然是完完全全的罪人。我如果要回到上帝给我的定位里边，就是只能在基督里回到。我们不能有两种的堕落，一方面不能往下堕落变成畜类，另一方面更加危险的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貌似方向是向上，那叫向上堕落。人既不该成为牲畜，也不要以为你是天使甚至上帝，人就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动物，人就是人，这是我们的本分和定位，要做好我们在神里面该有的那些啊，尽人事的那些事情。所以真正的义，虽然咱们通常有人把汉字那些个奇怪的属灵说文解字通常都不对，但是有一个字的解读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很有意思，就是义这个字，对吗？义繁体字上面就是个阳，下边是一个我，这个很有助于我们记忆的，羊为我死，这就叫真正的义，不是因为我有义，而是因为基督这羔羊，这除去世人罪孽的为我而死了，所以呢我们就因他而生了，这就是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希望上帝能够来真的恩待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效法迦南人那样的自污，那样的自甘堕落和邪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像以色列人这样自以为义，觉得自己真的以德配天了，觉得自己特别圣洁特别好，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这个说法更加可怕，更加可怕。所以愿三一的神真的恩待我们众人，让我们可以靠他来称义，也靠他圣洁，靠他得胜。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不偏左也不偏右，让我们不是自以为神，更不会自己自甘堕落，就像畜类一样。主啊，你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我们实在也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你帮助我们不是去一味的嘲笑憎恨那些还在这圣约之外的子民。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怜悯的心，就像你曾经怜悯我们一样。主啊，就求你使用我们能够来做你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无论是福音，无论是各样的你呼召我们的事工和在这世上一切的形式为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那起初你赐给我们的形象样式，帮助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和目标，是乃于我们的神相似，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渐渐地向我们的神而去。主啊，就求你使我们这些在你面前极为污秽不堪的人，可以因着你的怜悯成为那圣约子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一下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的3章10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等待的时候我们来唱愿你的国降临。
主人，你的国降临。